天将晚，以撒出来在田间默想，举目一看，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
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
我要默想，
我要歌颂，
我要追求，
我要爱主更深。
灵修不是修炼，默想不是打坐，
那是什么呢？是在基督的爱里追求神，认识神，活出神丰盛完美形象的心路历程。
欢迎您进入良友圣经学院，与林真儿一同操练灵修、默想与运用。
我收音机前亲爱的主内家人、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好吗？愿您主内平安。我是您的好朋友、您的同学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今天林真儿非常的欢迎您再次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灵修默想与运用这门课程。今天呢，是我们这门课程的第16讲。真儿今天要来和您一起学习操练祷告。其实这个话题呢，如果您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学生的话，您就知道林真儿已经为您制作了专门的一门课程，叫做祷告生活。所以如果今天和下一次的信息操练祷告的内容啊太过简单，而且呢太过集中的话呢，真儿就鼓励您要收听祷告生活这门课程，特别的盼望您真的非常的详尽去了解祷告到底是在我们属灵生命的哪一个位置呢？祷告生活应当是被我们放到属灵生命的最最前方，所以所有属灵操练当中，祷告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因为它呀，引导我们进入人与神之间那种没有间断的交通当中。那我们了解祷告是我们与神沟通的途径，那么在祷告当中呢，我们学习与神相爱，在祷告当中呢，圣灵来改变我们，那人呢也是在祷告当中学会服侍人，服侍上帝。虽然默想呢把我们领进内在的生命里面，进食呢也是一种伴随的方法，研究圣经啊，读圣经啊，更新我们的思想，但是祷告本身呢，是带我们进入到灵性最深的，也是最高的那种工作当中去。真正的祷告呢，是具有创造生命的那种改变的力量的。所以有很多的人说，祷告啊，就好像是我们在暗中一种热切的、迫切的、蛮有信心的与神沟通的过程，是一切个人进前的根本。如果我们想要操练一个属灵的生命，想要过一个进前的生活，要在我们的灵修默想上面有什么突破，有什么改变的话呢，除非是我们有非常迫切的祷告的生活。所以真儿特别的愿意跟您一起来分享怎么样操练我们的祷告生活，怎么样学习祷告，怎么样在祷告当中来学习改变。那当然了，今天既然讲祷告，我们就先来祷告，然后呢真儿还是一样的邀请您进入灵修默想小品，我们看看做天父儿女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资本。我们先来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能够被称为永生神的儿女，实在是我们的福分。主啊，若不是因着你自己的宝血、你自己的厚恩、你自己的遮盖，我们有谁可以称神为天父呢？感谢主，你在我们的面前来带领我们，你行在我们的前面，你让我们可以效法你，让我们可以学你的样式来向天父祷告。求你今天帮助我们真正的了解，祷告原本并不是只是为了求东西，乃是要求主自己。 愿您在整个过程当中得着我们的心，使我们因着来学习就更加的爱你，因着爱你也就更加的愿意学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收听灵修默想小品《爱里有约之清醒的心》第四集《天父儿女》。为什么我们要祷告呢？回想起当初学习安静的祷告，主要是因为心灵里有极大的重负和压力。可能您在教会牧养已经很多年，在教会也开展了不少的事工，也颇有成效，但是却发现自己已经非常的疲惫，也渐渐发觉到自己在侍奉过程当中生命当中的杂质。同时呢，你所面对的弟兄姐妹也常常感受到事工非常的重要，有如大山压在肩头一样，力不能胜。往往在那个时候，您感觉到无计可施，内心也蕴藏着很强烈的、很复杂的情绪。还记得在服侍的教会附近有座小山，我常常在那里散步。每当心绪不宁，我总会走到那里去散步，与父神交谈一下。渐渐的，我发觉似乎是轻省不了了，我便爱上了与主同行和交谈。但是我知道那时的祷告纯粹是救亡式的，是因为在繁重的事工当中自己拼命的抓而忽略了神，所以希望可以借此稍稍喘息一下。那时候我已经开始阅读卢云的作品，我第一本阅读的卢云作品就是 A Cry for Mercy， 颂主慈恩。我发觉他的祷告既淳朴又有深度，那是一种和父神亲密相交的深度，我很感动。在此之前，我曾读过穆安德烈、盖恩夫人、尼托生、陶树等人的作品，我发觉他们的作品都深峻而安稳。在读过卢云的著作之后，我更体验到祷告的另一种真谛，比以上这些人所说的显得更为生动，更有活力。相信这是因为卢云他也是现代人的缘故吧。我渐渐开始追求祷告的秘诀，学习安静独处。在整个过程当中，有许多的信徒、许多的导师给了我很深很深的启发。其实只要您一安静下来，您就可以回想一下你是怎样转变成为一个愿意学习祷告的人的，到底有什么外在的力量，还是什么内在的动力呢？有什么重要的人物在你的生命当中来推动你、激励你呢？在这个操练的过程当中，您有什么感受呢？您可以将您的感受和想法告诉神。在才开始学习祷告的时候，的确十分的甘甜，但是在整个过程当中，您也会渐渐遇上一些困难，特别是在聆听及辨别上，您需要一位导老师来指引你，你也需要去看不同的书，去看看别人是如何操练默想、操练祷告的。在这个过程中，神让我们体会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就是他邀请我们来祷告，他主动地寻找我们，并且常常地在等候我们。但对我们而言，所有的祷告 都如同在镜子里观看而已，有什么不是出于恩典呢？然而我们对这位诚邀我们去祷告的主是那样的陌生，竟以为可以掌握一些什么祷告的秘诀或者是祷告的法则，于是您可能又醒悟，你犯了以前的毛病，执着地以祷告作为属灵的武器或者是不二法门，于是您需要再次放下祷告的努力，开始单纯及坦诚地对主说，主啊，我不晓得安静，不晓得怎样祷告，主啊，请您开口对我说。近代的一位法国灵修学者曾经这样说过，在祷告中保持您的一贫如洗，面对大火燃烧的荆棘表现得赤身露体，你一言不发，面对这红火把你全身投入，神的爱就如那熊熊燃烧的烈火，我们的生命也就是这样渐渐融化在他的爱里。现在我们仍然徘徊于执着及放手之间，我们想要抓，但是我们又知道我们必须放手。所以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需要不断地去操练，因为你已经查验到在主的眼中我们是何等的宝贵以及独特。因为我们通常把祷告作为生命当中的附属品，实际上主耶稣要我们的生命如同祷告一样呈现在神的面前。今天就是我们可以最好的来到天父面前的一个机会，只要我们赤露敞开，凭着我们的本相站在他的面前，他的恩光就要光照我们，他的宝血就要洁净我们，他的恩典就要临到我们，他的圣灵就要充满我们。收音机前亲爱的主内家人，在空中为您进行的节目呢，就是良友圣经学院灵修默想与运用这门课程。刚刚您所收听的呢，就是灵修默想小品，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继续在空中和您一起来学习怎样操练祷告。那今天呢，林真儿要带给您的一个重大的信息，就是祷告乃是一种改变，祷告是神用以改变我们的中心大道。如果我们不愿意改变呢，我们就会放弃将祷告作为我们生命的一种明显的特质。当我们越接近神的心，我们就越发会看见我们自己的本质，我们的需要，以及呢，我们会越发的渴望去效法基督。所以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呢，都了解基督徒的祷告生命啊，其实是在我们的整个信仰当中的一个基础。如果我们不了解生命的任务，就是要学习来承担，并且是来反映神的一种爱的光辉的话，那很多的时候呢，我们都喜欢拿一些东西把我们自己包裹起来，为了要躲避我们永恒的爱人。可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呢，神就慢慢地把我们外在的那些遮蔽都拿走，让我们用我们的本相在他面前赤露敞开。神也慢慢地温柔地向我们显示我们所隐藏的那种黑暗的内在，然后呢，把我们从这种黑暗和捆绑里面渐渐地释放出来。所以说祷告实在是太重要太重要了，因为我们在祷告的过程当中得到了生命真正的改变，也完全的能够了解什么是上帝的心思意念，到底怎样才能够活出神的心意来。 在雅各书四章里面说过，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或作情欲当中。那正确的祈求呢，就涉及到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情欲。在真正的祷告当中，我们是依照神的心意去思想神的那种想法，并且渴望他所渴望的事情，爱他所爱的东西。于是呢，我们一步一步的受教，从神的观点去看一切的事物。所有曾经与神同行的人呢，都把祷告看作是他们生命当中的主要事物。我们都了解，在福音书里面说，耶稣基督常常天未亮的时候呢，就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这些话说明耶稣他的一种生活方式。那大卫对神的渴慕呢，也打破了他自我放纵的一种贪睡的恶习。在诗篇63篇里面呢，大卫他就说，大清早起来呢，我就要寻求你。还有呢，当门徒们面临着一种试探的时候，他们要把他们的精力放在别的重要而且是必须的事物上的时候，他们就决心让自己专心以祈祷传道为念。马丁路德也宣告说，我有那么多的事物，以至于我每天若不花3小时去祷告，便应付不了。所以他的属灵格言就是，祷告得好，也就能够研究得好。约翰·卫斯理也说，神不做别的事情，只是应允我们的祷告。所以呢，我们的这位非常有名的神学家，他每天花2个小时的时间去祷告，以便支持他的信念。其实在我们的身周围呢，也有许许多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一样的围绕我们，让我们看见那些在信仰的前方探索的人。祷告呢，不是定在他们生活边缘的一些小小的习惯，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小习惯，祷告呢，乃是他们的生命。也就是说，在他们生命的年日最忙碌的过程当中，祷告是他们最最严肃的一个工作。那很多的人呢，为许多爱祷告的弟兄姐妹来做见证的时候，他们就说，我必须说，我能感觉到和看我的最庄严、最活泼、最受人尊敬的姿势，乃是祷告的姿势。有一些的弟兄姐妹误以为说，哦，我们的祷告啊，大概呢就是我们有事的时候呢，就向神求一些东西。其实祷告蒙应允呢，不过仅只是祷告的副产品而已，也就是说是祷告的一个副产品，但是绝不是祷告的目的。因为祷告的目的是为了与主相亲，求主自己。在祷告的过程当中，我们生命得到改变，神的旨意得到成全。所以祷告绝不仅只是为了向神祈求一些东西。所以有些人误以为说，祷告呢只是向神求一些东西，所以如果我没有什么好求的，我就不必祷告了。那这就是我们对祷告的一个很大的误会。那还有人呢，以为说祷告呢是一种痛苦的奋斗。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非常的想要得到某件东西，或者是某个人，或者是某一段关系，所以呢，我在神面前拼命去努力，拼命去奋斗，然后当我搏斗成功的时候呢，神就把祷告所要的那个东西赐给我。那您如果这样的以为的话，您就误会了，因为祷告是我们与神之间的一种情谊，是我们与神之间的一种爱的关系。虽然这个爱里面呢有痛苦，因为在祷告当中我们需要学会忍耐等候，需要学会舍己，也需要学会完全的放下我们自己的心怀意念和坚持，通通交给主，求主来成全他自己的旨意。但是在过程里面虽然有痛苦，可是更多的呢是一种甜蜜和喜乐。 因为祷告是我们与神相爱的过程。那正儿相信呢，在这个体验上，可能收音机前的好多的弟兄姐妹比正儿更有发言权，因为您可能体会过，也经历过许许多多甜蜜的喜乐的祷告。但是同时呢，我们也需要来认识，就是祷告确实有痛苦的存在，因为我们必须常常要否定自我，常常要虚己，要谦卑，在神面前呢，让神的旨意可以通行无阻地彰显在我们的身上。那自然呢，当我们需要否定自我的时候呢，就是会有一些痛苦。比如说我们需要放弃我们的一些执着的追求啊，所谓的一些不能够放下的感觉啊，还有很多我们认为是正确的对的东西，我们在祷告的过程当中都需要被圣灵的光照和带领，也渐渐地来破碎自我，让我们在主里面的生命可以渐渐地长大。所以这个过程呢，必定是有痛苦的，然而更多的呢，确确实实是一种甜蜜和喜乐。那还有的弟兄姐妹呢，误以为说我们是活在一个不会改变的一个固定的世界里面，这是什么意思呢？人家说什么事情呢，神都已经定好了，所以祷告是没用的，我们不可能改变神的心意。但是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相信吗？我们所生存的世界真的是一个开放的世界，神是真的赐给我们自由选择意志，而且保罗说我们是与神同工的，祷告真的可以改变世界，林正儿一点都不骗你。因为如果世界是一个不会改变的固定的世界的话，那这一切的动作，一切的救赎，一切的计划都是虚无的，我们根本不需要救恩，我们也根本不需要神，因为人活着和死了都没有什么大的意义，因为都已经是固定的、定好了的事情。真的要感谢主，他给我们的这个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是一个可以因着基督徒的祷告，可以因着基督徒与神的同工而改变的世界，您相信吗？而这个改变的动作呢，就是在祷告里面发生的。我们首先呢，从改变我们自我的生命开始，然后借着祷告，我们可以改变他人的生命，我们借着祷告也可以改变世界的命运。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如果我们没有这个信心的话，祷告就不可能带出这样大的一个功效来。圣经当中反复的让我们看见，一个人他只要愿意在神面前悔改，愿意在神面前赤露敞开，愿意在神面前倾心吐意，神就将他心所愿的赐给他，并且呢，那个所愿的呢，可能不是我们脑子里面、我们的意志里面、我们情感里面所能够想象到的，乃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因为是按照神的旨意赐福给我们。那神的旨意呢，是最好的、最完美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祷告的过程当中，就是因为我们求的东西我们没得着，所以我们以为说祷告没用。但是实际上您可能都没有意识到，在祷告的过程当中，神已经改变了您，改变了您内在的生命。那这个改变呢，可不是物质所带来的改变，完完全全是圣灵动工而带来的美好的转变。那还有人呢，误以为说祷告是我们信心的测试的标准啊，祷告没有蒙垂听的时候呢，我们的信心就会崩溃了。那如果祷告蒙垂听的时候，哇，我们的信心就大大加增。实际上您的这个想法呢，也是非常的狭隘的。因为祷告没有蒙垂听，那是我们自己的感觉。每一个祷告都会蒙垂听，只不过那种蒙垂听的方法并不是我们所要求的、我们所想象的。神按照他的旨意，在他的时候成就我们的祷告。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林正儿在这里反问您一句，如 果您的每一个祷告神都按照您的想法来成就了您的祷告的话，那您会不会觉得很恐怖呢？因为可能您很多的祷告都是极其荒谬，极其没有见识，也是极其自私的。如果神成就我们的祷告是按照我们自己想要的那种方法的话，那这个神呢，一定不是一位真正全智全善全爱的神。因为很多的时候从我们里面发出来的祷告是带着许许多多自我中心在里面的。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说每一次神必须按照我们的想法来垂听我们的祷告，否则的话呢，我们的信心就会崩溃。比如说有一个人会对我说，如果神不垂听这次祷告，那一切都完了，我永远都不可能再相信祷告的能力。其实这种恐惧呢，是会使我们倾向于一种含含糊糊的祷告。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呢，也就没有人知道。但是如果我们清清楚楚地去祷告，就比如说我们踏进办公室的时候要去开灯，但是没有灯光，我就立即说，哎，我从来都不相信有电。不会的，您会假定说有些事情不对了，您会设法找出问题所在。也许灯泡坏了，也许线路不对呀。那祷告呢也是一样的，当我们时常发现呢问题是因为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出现不妥，或者呢是我们对祷告本身有不同的不对的期望，那很多时候也需要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求神呢来光照我们，帮我们看见到底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祷告蒙垂听上面，还是建立在神的身上。那当然了，还有另外一个反面呢，就是有人误以为说多祷告就是缺乏信心的表现啊。我们很多时候呢只需要祷告一次就可以了，不需要多次的去为某一件事情去祷告。那正而了解呢，这样教导人的用意本来是善良的。不过呢，极其坦白地说啊，这种教导呢与圣经的经验和教训是大相径庭的，完全不相同。特别是当耶稣教导人要恒切祷告啊，我们更加的了解说我们必须持守祷告的功夫，主要是因为呢我们本身是一条渠道，神的生命和光辉都借着我们流入到其他人的里面，流入到社会里面。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发现祷告是各样操练当中最有帮助的一种呢，那它就会帮助我们脱离过去，脱离老我，脱离罪恶的辖制，这些等等的败坏的东西。因为借着那些为我们祷告的手呢，就有一种内在的医治临到我们。当然了，如果我们不断地去祷告，为某一个人，为某件事情，为某一项事工去不断地祷告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神的灵在改变我们，神的灵在医治我们，也帮助我们更加地了解到底祷告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让我们更加地体会神的心意，更加地了解神到底要我们在这个世上活着的目的是什么。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很快要结束了，真儿真的巴不得您可以体会祷告的重要性，也可以在您自己每天的灵修默想的生命当中不断地去操练祷告。当然了，也可以收听本台在圣经学院里面为您所播出的祷告生活这门课程，可以用一段完整的时间来详细的查考有关于祷告的一切的属灵的内容。那这门课程也是真儿为您制作的，很盼望亲爱的好朋友可以对祷告有所追求，也在自己属灵的生命当中把祷告视为最重要的一项操练，好吗？如果您对课程当中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您在操练祷告当中有任何的难题，都可以写信来给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真儿愿意为您带到，也愿意和您在这条道路上面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成长。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喽，拜拜。